刘秀等一行五人齐催坐骑马上加鞭，踏古道，沐艳阳，临金峰望秋野。不多时来到了离白水村50里的落凤坡。这个落凤坡呀，是一个不高的山岗，郁郁葱葱杂生着各种的树木，这其中尤以梧桐树居多。靠着山脚下边，绿树丛映，竹林围绕着一座庙宇，这儿就是白云观。刘秀说了，无怪叫落凤坡呀，有这么多梧桐树，没有梧桐树难引凤凰来呀。王霸在旁边说了，嘿，我老家院里边有3棵梧桐呢，他们都说能引来凤凰，我呀老去看也没看着，家巧倒不少。这人说话呀就是一传百传，嘿，假的也能给你说成真的。我老家后院老刘家生了个小孩，刚要生的时候啊，这小腿那么一蹬的，把那老娘婆放床边上的一个盛水的碗给蹬倒了，洒了一地水。这老娘婆出来进去的忙活呀，不小心脚踩水上一打滑，嘿嘿，摔了个跟头。后来也不怎么弄的，传出去一说，把这俩事儿给连一块儿了。说老刘家那孩子可壮实了，露生一身腿，把老娘婆踹一溜跟头。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？这是我姥姥那儿啊。冯毅说：“行，王兄弟，别提你姥姥那儿了啊。你姥姥那的事儿啊，咱们回去再说。看见没有？到了白云观了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果见白云观已在面前。这座庙青砖瓦的院墙，大殿偏殿一正二副，飞檐齐脊，斗拱排列，院中有四主古柏，参天肃穆，墙外是三面梧桐，叶密阴浓，门口左右各有一对石狮子，一边按着球，一边是按着小狮子，分为次行。五级调试台阶，两扇黑漆庙门，上嵌一对风波铜波形的吊环，门楣匾额3个字儿：白云观。刘秀等人下马之后，大爷刘隐走上台阶，叩打庙门，梆梆梆，梆梆梆，听里边脚步声音临近，咕隆，庙门开了，里边站着的是一个16、17岁的道童。几位施主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这里可是邓先生出家的白云观吗？
啊，正是。
邓先生可在观中吗？我等要拜谒求见。
哦，
您几位从哪儿来呀？我们都是白水村的人，邓先生的中弟乃是我的姐丈，这几位都是我的至近朋友，还有舍弟在此，九牧先生大名，没想求教于当面，今日不揣冒昧贸然而来，烦劳通禀一声，不知先生可赏光否？
童子面带微笑，施主说话何必这么客气呢？只是今天您来的太不凑巧了，师父清晨出游，薄暮方归，现在没在观中，恐怕是枉劳几位的尊驾了。
刘隐一听，他看了看刘秀，又转眼看了看冯毅、马成和王霸，你看看，咱们来的不凑巧，好吧，那我们马上回去吧。
这阵小童就说了，哎，几位施主，您既然来了，先别忙着回去，到屋子里边歇息一会儿再走吧。这本来是一句客气话，可是王霸呢当真的了，
哎，对，我说大哥，咱们进去歇会儿再走，看不着邓道爷，咱看看他的豪轩也行，回去见着他们别人好有话说，要不他们非笑话咱们不行，怎么样？
王霸这么一说呀，小童把庙门就大闪开了，往里边让他们。刘秀一瞧，让咱们进呢咱就进吧。
他们把马拴在了庙门外的树上，刘秀和刘隐带头走进了白云观。
令三位跟随在后。到里边一瞧啊，嚯，这果然是优雅恬静，静谧清然。一条方砖甬路直通正殿，十字交错一条窄甬道，两头接着东西配殿。在院当中的古柏树下有两个古形的石座，当中是一张石桌，上边磕的是棋盘。两配殿的方山头这儿各栽着一丛绿竹，枝叶茂盛，扑沙摇曳，从而领着他们直接就走进了东配殿。说是配殿，其实就是老道起居的住所，又叫豪轩。走进这老道的住宅一瞧啊，这其中是井条有序，洁净无尘。除去靠墙安放的卧榻之外，就是临窗的一张书案，上边有笔墨砚瓦，又有竹簸、绢笺、笔筒、阵方，还有一卷书。刘秀一看，这乃是五子诗三篇。刘秀心想，这个老道可真特别呀，老道不念经，在这看兵书，这可真是胸怀异志啊。冯异、马成两个人呢，只是站在这屋子里边上下左右的观瞧这间轩室。刘隐呢，对墙上挂的这口宝剑正在感兴趣，仔细站着直端详。王霸呢，一屁股就坐在老道的卧榻上。哎，我看看老道睡觉这地方宣不宣。哎呦，这可够硬的啊。哎呀，这要睡一宿觉能把几张杆子给割肿了。这功夫小童提着壶进来，倒上了几碗清茶，请几位落座歇息。刘秀呢，就坐在了书案前边。他一看那个书案上面有几副笺条铺在了案头。什么叫笺条啊？古人那个时候，东汉年间，蔡伦那个纸还没有发明呢，写字一般都是用竹簸，再就用叫笺条，又叫笺素。笺是一种细绢，比较昂贵，往上写字用的。刘秀一看这个笺条铺在这儿，这上头有人写了两句诗：落凤坡兮孰为凤，白云冠兮何事云。刘秀心想，这一定是邓道爷写的，这两句诗可能是永志之作呀。邓道爷发出一种感慨，他是在说，落凤坡呀，哪是凤啊，白云冠哪，哪里有云啊。刘秀看到这两句诗，他思索了一下，一时高兴，就提起笔来给续写了两句：落凤坡兮兮落凤，白云冠兮为白云。他就是说落凤坡呀，已经落了凤凰，白云冠呐，正在韵味白云。这几个字儿写的是龙舞凤飞，笔锋潇洒。冯异看的是连连点头，好字儿，机敏在其中，奔放在其外，形神融会，浑然为一呀。王霸一看冯异等人看刘秀写字儿，他由这个卧榻上也起来了，来到跟前一瞧，哦，写字儿，这东西我也练过两天，是吧？来，今儿个我献献丑。刘隐说：“哎呦，怎么的？王兄弟还会写字吗？什么话呢？写俩给你看看。好，看看王兄弟的。王兄弟要写什么？我也献首诗。”马成说：“有词吗？什么话呢？没词能写诗吗？”王霸说着话，走到了案前，从刘秀的手里把这笔接过来，沾饱了笔锋，拿过这个笺素条，刷刷刷刷刷，东抹西划的写上。大伙一瞧，写的什么呢？王霸这写的是：远闻湘兮近一潭，开潭盖兮我先馋，取海碗兮咚咚咚，救狗肉兮干干干。冯异说：“王兄弟，您这是什么诗啊？”王霸说：“这也不明白啊，
这叫饮酒歌，不懂吗？听我跟你说说，老远就闻见了香了，一看是酒坛，打开坛子盖了，我先浇着禅，拿大海碗来吧，咚咚咚，就着狗肉啊，干干干。哎呦呵，王兄弟，可真没想到您还有这样的奇才呀啊！哎呀，不但说您这词儿写得好，您这字儿写得好，字儿也好吧？啊，我这字儿练过啊，你看我这字儿像什么体？彭毅说你这字儿像螃蟹体。哎，什么叫螃蟹体？螃蟹体有特点呢、啊，斜腰拉胯，满纸爬呀！你去你的吧！大家伙都乐了。他们那几个人在这儿谈笑了一阵，刘隐就说了：“我说咱们该回去了吧？倒也不回来，咱在这儿等着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好吧？好吧，那咱们先回去。”几个人迈步往外就走，道童随后相送，来到庙门外头，哥子姐给自将搬鞍上马。刘秀在马上回身抱拳，向道童说了：“少师傅，邓先生回来之时，可别忘了转达我等渴望半夜之情，不日当再来登门求教。”道童连连点头，刘秀、刘隐等人是马上加鞭，啪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回了白水村了。这次拜访虽然没有见着邓禹，但是刘秀从邓禹的注视、陈设，甚至于那个诗句上，已可窥出此人绝非平庸之辈。所以刘秀在心中打下了主意，非要见到这个人不可。刘光顺势又过了两天，刘秀呢就又和刘隐商量，说咱们再到落凤坡看看邓先生回来没有。刘隐一听，好吧，和另外几位这么一说，大伙一致愿往，只有王霸皱了皱眉头。哎呀，我说他今儿还不定在不在家呢，好吧，这回我是舍命陪君子，到那要见不着他，后半辈我是不去白云观了。冯毅说：“那你就跟着走一趟吧。”“好好好，我陪你们。”几个人上马加鞭，又来到了白云观内。下马之后一敲门，开门的还是那个小道童。刘隐说：“请问少师傅，邓道长今天可在观中吗？”“哎呀，太不凑巧了。我师父刚出去，他说了，如果要是有人找他呀，可到观中等一会儿，你们几位那就等一会儿吧。”王八说：“那好，那咱们到观中等一会儿。”几个人甩凳离鞍，下了坐马，把马拴好了之后，相继又走进了白云观。当刘秀走进老道的豪轩的时候，他发现老道这个书案上又有几副尖素条，上面写着字。哎呦，刘秀一看这个尖素条老在这铺着，他仔细看写的这个字儿，可不是上次那两句诗，也不是他续写的那个诗，是重新写的两句诗：“凤落坡下兮，南腾双翅；云生冠中兮，不遇雨气。”这意思是说，凤凰虽然落在了坡下了，但是它难以腾翅飞空；云虽然生在了冠中啊，但是没有遇到了雨天呐。刘秀看完了，心想：这好像是邓道长故意的留诗两句，等着我再给他唱和呀。看来他与我颇有灵犀相通之处啊。这个时候道童让几位坐下，又献上来了清茶，然后对刘秀说：“您上次写的那诗啊，我师父回来看了之后，连说写得好，说您这字儿啊写得也好，说您这立意也好，真是赞不绝口啊。”刘秀说：“哎呀，过奖了过奖了，我那是在先生的雅士之中生一时提文之意，一桌笔尖不足为道了。哎呀，您太客气，的确您写得好。”王霸在旁边说了：“哎，我说啊，邵师傅，
那邓先生看我写的那诗了吧？
道童说，您那个我师父也看了。
哦，看完了以后他怎么说的？
看完了他没说什么，就是笑了。
哦，怎么笑的？
怎么笑了？他就是那么呵呵呵的那么笑了。
哦，笑完了呢？
笑完了就完了呗。
没有什么评语吗？
冯毅在旁边就说了，我说王兄弟，你怎么老问呢？你那诗还要什么评语啊？您没听说吗？邓先生看完您那诗呵呵呵的笑了，嘿嘿嘿这一笑那就是对你的诗的评语。
啊，嘿嘿嘿一笑那是什么评语？
嗨，好评语啊，嘿嘿嘿，说你那字写的都挺黑。
王八一听，去你的吧。
几个人一听轰然大笑，连道童也笑了。
王八一点也不在乎这些，谁写字不黑呀、啊？嘿，邓先生笑了那就是很欣赏我。哎，我说老兄弟，上回咱写的字儿邓先生可叫好了，这回还得再写一首啊。啊，等他来喽，让他看看，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哥们有学问。
马成和刘隐就说了，
是啊，应该再写一首。刘秀这个时候他正想要再写两句以表达自己的心情，唱和邓禹的诗句。大伙这么一说呢，他马上又诗兴大发，于是提起笔来铺肩蘸墨又写了两句诗，正好续在邓禹这两句诗的后头。两番访贤兮，凤鸣岐山；四回迎追兮，霞蔚云霓。这个意思是说呀，说我两次来访贤呐，凤凰要在岐山上鸣叫了；我四次回转白龙马了，彩霞要直入云天了。刘隐在旁边看看说，这个诗句比上次那个句子豪壮一些，有点要干大事的样子。冯毅也说，好，有气魄。凤鸣岐山而大周兴啊，据说呀，周朝当初兴起的时候曾经有凤凰落在岐山上鸣叫三天，于是大周而兴，他是借用这个典故。所以说凤鸣岐山而大周兴，鸿飞霞蔚乃吉祥之兆啊！此时诸路当为圣者。冯毅嘴里边这么说着，可是心里不免对刘秀产生了另一种看法。冯毅心想，这个小兄弟平常我看他很愿意侍农桑，但是没想到从他的诗句里边可以看出来胸有大志啊。马成说了，哎，王兄弟，你还有什么写的？王八说，有诗还不有的是吗？再来一首，让道爷给评点评点啊。王八坐在这儿把这笔又提起来，这回哎呀呵，我今儿这诗性怎么不来了呢？啊，今天有点这个哎，这个没词儿了。冯毅说，你呀、啊、大概除了喝酒歌就不会写什么了，有没有吃饭歌？你再来一首。这个还没想起来，这没有啊。行了，多的把吃饭歌想起来之后再写得了。大伙一听都笑了，王八在这坐着的憋着脸都发了青了，一句词没想起来。后来几个人在这说笑了一阵，谈论了一会儿，还不见邓禹回来，王霸就说了，哎，我说小师傅，怎么邓道爷还没回来呀、啊？他不是说让我们等一会儿吗？小道童说了，是呀、啊，他呀是这个这么回事，我师傅啊临走的时候说呀，要是有人找他呀，让他等他一会儿，如果等半个时辰他还不回来，他说那就别让他们等了，他呢就可能今天就不回来。王霸一听，嘿，这话刚才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说全喽。 怎么说话大喘气呀？这后半截现在才说出来，早知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回去了，这不成心耍我们吗？刘备说：“哎，王兄弟，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咱们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吧，这也好。看来邓先生可能今天不能回来，那咱们就先走吧。”王伯说：“好，走。”哎，咱们就这么走了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来首诗给老道留着。你还来首什么诗？我来词儿了，你们等着。王八在这把这笔提起来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写上了。冯毅在旁边一看呢，王八写的什么呀？王八写的是：“吾五人兮两次行，访老道兮不相逢。今日走兮再不来，老道老道兮齿不楞登。”我说你这什么诗？这是你知道什么诗？什么叫齿不楞登？齿不楞登就百般不是，知道吗？得了，冯毅把他写的诗团吧团吧塞到王霸的兜里了，你自个装着吧。你这让道爷看见，你下次还来不来了啊？下次我不来了，你不来，我们还来呢。你们来，你们爱来就来，我反正不来了。这话声音越说越大，冯毅用手一捅他：“行了你，小点声吧。”冯毅的意思是说，你当着小道童说这话，传到邓禹的耳朵里边去不好听啊。王霸不但没理会，声音更大了：“怎么着，你捅我干嘛？”行，王爷您快走，您快走，咱快走。几个人又一同出了庙门，各自上了马。刘秀在马上又回身报案：“邵师傅，邓先生回来时请转告我等仰慕之情，就说不日当再来求教。”小道童点了头：“好吧。”几个人催马而回。王霸在马上就说了：“我告诉你们了啊，这回我就跟你们说好了，下回你们谁来我也不来了。”哎，王兄弟，你不能不来，你得来。我不来，说不来就不来。告诉你，下回我要再来，是你们大伙的儿子。哎呀，这什么话？刘隐说：“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什么话？这就是我的话。咱们这是为什么许的呢？左一趟右一趟的找这个老道，你越找他呀，他还越来劲儿了呢。嗨，还跟咱们藏藏躲躲的，家巧落到房梁上，鸟不大，架可不小。有什么能耐？真有本事，还能在这地方窝着？”刘秀说：“王兄啊，此位道长不可小看啊，虽然是身居村野，安知他不是财未逢时人未逢运啊。嘿，像他这样的他逢不了时，我告诉你，逢时他也赶不上，交了运他也好不了。没事儿不在庙里待着，满是烂出溜，搬不倒骑兔子，没有稳当劲儿，他怎么能成大器？”冯毅说：“不管如何，咱们呢见他之后咱们再下定论。我呀，我不见他了，还是那句话，说什么我也不来了。”“行，您这话说的实在有点失身份。怎么的，咱怎么想就怎么说，不像你们假斯文。”刘隐说：“别吵了，咱们快到家了。”几个人催马回转了白水村。这次回来之后，刘秀想见邓禹的心情更迫切了。又过了两天，刘秀和刘隐又提起来：“咱们还得去拜访一下这位邓禹呀。”刘隐和几位弟兄一说，大伙一致愿往。不过这回王霸可真提出来不去了。王霸说：“眼看着开科场的日子就到了啊，还看他干什么？原先咱们想找他算算卦，看看咱们进京怎么样。他老也不在家，咱呢就别找他了。咱要愿意算的话，找个别的老道算算得了。”刘隐说：“兄弟，邓先生乃是鸟中之凤，兽中之麟呐，不可小看。我看咱们还是再去一趟吧。”“要去你们去，我这回就不去了。”“哎，王贤弟，我弟兄五人志同道合，我们两次去落凤坡，而今第三次去的时候忽然少了一个，这岂不是一件憾事吗？”“哎，我告诉你，头两天我就说了，再去我是你们大伙的儿子，今天我是说什么也不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 就是你们今天去了那个邓老道也不能在庙里头，我呀看出来了，他呀没能耐，听说咱们哥几个去访他，他怕跟咱们一见面一说话就露了馅，所以就躲了，干脆咱们呢别找那麻烦。刘隐一看王霸是说什么也不去了，也不能强人所难呢，只好等王霸走了之后和这几位就商议。冯毅说不行，得让他去，王霸这脾气我知道，别看他现在说不去，真要咱们这回去了要见到邓禹都算了卦，等一会儿进京赶考的时候他还得埋怨咱们没带他去翻小肠，他现在是见不着邓禹，又急又气，说的那都是气话。刘隐说可他现在说了，他要去是咱们大伙的儿子。刘秀在旁边说了，大哥我看呢，咱们可以不说去见邓禹，咱们就说去行为打猎，到时候一绕。冯毅说对，小兄就聪明，好主意，就这么跟他说。刘隐说好，我跟他再说说。刘隐二番又找到了王霸，一说我们大伙要去打猎了啊，你去不去？这一说呀，果不出刘秀所料，王霸乐的是手舞足蹈，哎，打猎那我可得去啊，你们要把我忘了那可不够朋友。刘隐说那哪能忘了你呢，就是我不去也得让你去呀，收拾收拾咱们过午就走。好嘞好嘞，打打猎散散心，这倒是件痛快事，比看邓禹强多了。天到了过午，弟兄几个背弓插箭，各自带着兵器骑着马就出发了。往白云观去啊，得出西村口，他们今天出的是北村口，时值秋高气爽，景物清凉，长空雁归，阔野枫红，黄肥绿瘦，风清色浓啊。几个人骑着马转了好一阵子，连一个兔子都没有看着，王霸挺扫兴，他娘的，今儿个打猎没看好日子，认麻没有。那几位可是兴致勃勃，指手画脚，谈天说地，这好像打不着什么也无所谓似的。王霸一瞧，哎，我说几位，我咱要闲聊啊，回家坐屋里聊去，怎么样？别跑这儿聊来，别说没有什么野兽，就是有什么野兽，就凭你们几位这么一吵吵，也都给吓跑了。王霸这话刚一说完，大爷刘隐用手一指，哎，你看，那不是一只鹿吗？王霸一瞧，哎，果然见草丛中跳出一只梅花鹿，好啊，追呀、啊！就看王霸摘弓抽箭，刃口搭弦，想着射着这鹿，可是距离太远，这个鹿在前边跑，他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，追来追去，绕过一个小山包，这个鹿忽然看不着了，哎，这鹿哪去了？怎么没了？刘隐在旁边说了，前边。王霸说我怎么看不着呢？你是个笨虫啊，你跟我来。刘隐催马，几个人随后跟着跑着跑着，看刘隐忽然把马一带，鱼到了。王霸说到哪了？刘隐说到了白云观了。啊，哦，这合着绕着道来的把我诓来了。大家伙哈哈一笑，正这个功夫就看那个小童站在白云观的门口，向几位招手就说了，几位先生，今天师傅正在观中等候。王霸一听，牵着马就往头前跑。冯毅说，哎，王霸，你不说见着邓老道是大伙的什么来？王霸说没关系，我就是你们大伙的儿子，我也先算一卦，这正是俊杰访贤士，英豪会其人。